时间交给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很高兴。昨天晚上其实不晓得有多少人来哈，其实这个新面孔倒比我们老面孔都多哈。昨天大家真的辛苦了，是为神的缘故，大家像一个大家庭哈，然后各个团契也都非常的配合，一起来包饺子，一起做馅子，一起来擀皮哈，一起来做煮饺子。你看啊，真的好辛苦，但是大家很喜乐，对不对？然后有佳音乐团来一起来配搭服饰，所以昨天晚上这个在这儿敬拜的时候，在这儿短讲的时候，这个圣殿坐满了人。那昨天吃饺子的时候人也特别多，好像比往年都多啊。然后的话呢，下边呢那个咱们吃饭的地方都坐满了，然后楼上其实也坐满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感谢主啊，就是有很多的人可能第一次来到教会，所以我们在给他们讲信息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哎，这是一群非常喜乐的人，这是一群和睦的人，也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昨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和欢喜，同时呢也愿意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哈，归给我们的主。那也实际上就是也看到我们人生的意义了。圣经里边说，我们如同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所以说昨天我们真是成了一个戏景哈，看神的儿女是如何过节的，看神的儿女是如何在一个地方来聚集相爱的哈。我们感谢主。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讲这个系列的是讲到人生的目的啊，看有神呐、啊。人生的目的我们看出有神呐、啊。其实的话呢你若留心的话，你若留意的话，你在许多的事情上都能看到神的作为。你都能够看到神迹奇事，你都也能看到神的行踪啊。那我们以前讲过，从天地万物啊可以看有神啊，从我们人的身体啊，从这个上帝的创造看有神。那今天我们也讲的话呢，从人生的目的可以看有神。刚才我们读了两段圣经，我觉得这两段圣经我们不常读，但是前面以赛亚书那一段圣经前面读的呢，我们觉得特别的蒙福啊。神作为我们的避难神，神作为我们的拯救，神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希伯来书还有两节，我们看这几节圣经呢，是告诉我们呢，人生有目的的，上帝在我们的人生里边给予我们有丰盛的目的。那我还是和弟兄姐妹分开来讲哈，就是讲到首先万物存在呀，万物的存在都是有目的的，在。刚才所读的两节圣经之外啊，两遍圣经之外，其实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边一开始也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万物都有目的。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弟兄姐妹，你看看上帝在造这一切的时候，造这万事万物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目的赋予其中了。那你说我们这个昼夜怎么分的？我们的年龄怎么分的？啊，这个节令怎么分的？都是在上帝创造之初，透过这个大地的运转运作，就已经把这东西都放在里边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年龄，所以我们知道一年的节期，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记号啊，这都是神所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创造。那另外的话，诗篇也用一句话总结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所有的造物都是神用智慧造成的。弟兄姐妹，什么叫智慧？就是从神来的，那是智慧。人的智慧都是有限的，人的智慧都是短浅的，但唯有神的智慧是可以拖得住的啊，神创造这一切是透过他的智慧来造成的。所以说在万事万物的背后啊，你都可以看见神的智慧。透过这智慧的创造，你也知道万事万物都有他的目的。那我们所看到眼前一切东西，弟兄姐妹，咱们不看自然界的东西，我们就看人眼前，你眼睛所看到的全都是有目的。你比如说这个话筒是有目的造的，这个讲台，你的坐的地方，我们这个教会 都是有目的做的。你身上穿的衣服，你手上戴的表，你的手机，全都是智慧，全都是有设计的。弟兄姐妹，这些东西说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呢，你生活一切所涉及到的东西都是有目的。你比如说桌子、椅子、讲台啊、电脑、空调系统、高速公路啊、高楼大厦，你凡能说出来的都是有目的的创作。你开的汽车、你住的房子都是有目的的创作。那么在这里边，目的之后，目的的背后什么？是一个设计。在神学上把它叫做目的论呢。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有目标的，那也称为设计论。这是说证实神的存在，证实神的存在。那只要我们把这些东西啊，要看出它的目的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设定都有一个设计者。所有的东西都有设计者，是吗？你看看这个所有的新产品的背后都有一个设计团队，发明创造团队。为什么？它是要出新产品的哈。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沙滩散步，你会可能会发现一个小孩的玩具，你也可能发现一个手表，或者你发现一个漂流瓶，对不对？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是有设计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就是说是偶然产生的，是在时间范围内它自然产生的。所以在这些设计的背后都带着设计的痕迹，都有它的目的。简单的有简单的目的，复杂的有复杂的目的。那我们讲到上帝所设计的这个宇宙万物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设计。你看这个作品越伟大，那个设计师就越了不起，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会讲有设计，有设计奖啊，有这种看哪个建筑啊，哪个发明特别的这个划时代，他都觉得这个设计师这个了不起。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创作，看到万事万物的时候，把这个设计推广到宇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宇宙的背后有一个设计师。我们很多人去过这个黄石公园，我们也有很多人去过大峡谷，我们也去过南卡的那个拉斯莫山，就是那个总统山的。你看见那个自然的创作和那个总统山是不一样的，总统是人设计，这是四个面孔，对吧？但是在这个黄石公园呢，或者是在大峡谷，你会看到上帝的设计，你会看到上帝。这些优美的风景，这些被人看来的风光，神都有他的设计，都有他的目的哈。那我们再相信呢，在地球上每一个生命的形成，每一个生命的形成都经过了复杂的设计。我知道咱们里边有学医的啊，有学生物的，这个里边讲到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 DNA 呀 这是就好像讲到高科技，不是 DNA 一个单链，一个单的链条啊。那么它相当于一个大英百科全书的一卷书籍，一个 DNA 的一个单链具有这样的复杂的信息啊。弟兄姐妹，更不要说我们人类的大脑啊，不要说我们所生命的一切啊。所以小到一点点的设计，大到宇宙万物，都是经过微调设计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现在都说地球变暖啊，高一两度人受不了的，再高个三五十度，你就被煮了，被蒸了。弟兄姐妹，这个人是受不了，再过一低一两十度啊，弟兄姐妹就感觉这没法活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设计对于温差，对于所有的湿度设计都是经过微调的。那么我们也说呀，这些事情上帝所设计的是叫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是叫神的造化，就是人能够在其中来敬拜神，在其中来生活，来生存，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创造啊，都是神所造的。圣经里边也这样子说哈，说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节，神说，看呢，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你看上帝创造有目的的， 所以人可以在没犯罪的时候就可以吃菜蔬，可以吃树上的果子。那么这些动物呢，神也说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成了。所以上帝创造是有目的的，这个青草是给啊这个动物啊给这些人做食物的。所以神造这个果树啊，神造菜蔬啊，是为人做食物的。弟兄姐妹，刚开始创造的时候，上帝没有人吃肉的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创作，然而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七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天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欢喜。你看看弟兄姐妹，就是天降雨啊，赐丰年呢、啊，也都有神的目的。为什么是要叫人饮食饱足，满心欢喜？所以上帝是叫我们不但说基督徒，实际说神所造的人类都要丰衣足食，都要满心欢喜。这是神造我们其实都带着目的的哈。弟兄姐妹，我们想到这个目的，就是神在一切的造物当中，在一切的造化背后，他有设计，有目的，这是一个上帝所做的。那么其实讲到人的时候的话，人体的构造就更加的复杂惊奇。人不单是肉身的建造啊，还有里边有良知，有智慧，有感情，有意志，都是神的创作啊，都指向那个全能的神，都指向那个全能的神。这一切呢，在人之外一切的创造，其实也都是为了人服务的啊，都是为人服务的。弟兄姐妹，神造我们呢，其实就像妈妈这个来照顾自己的宝宝一样，在人类之前，上帝为人类啊预备各种各样的所需啊，预备各种各样的所需。我觉得这也就是说，神的创造是带着精心设计的。那么包括人呢、啊，就是我们很多母亲生孕育生命啊，但是你不知道生命的背后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奥秘，多么的令人称奇呀、啊！你看诗篇139篇16节，我们到啊，我们一起来读吧。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期数何等众多。弟兄姐妹，这个生命啊，这个小生命在母腹的时候，你还不晓得是怎么样子的，神都知道了。你还没度一日的，神都写在他的册子上，就是关乎你的一生，关乎你的生命。从起初神就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奥秘！一个胎儿的成胎发育到出生，这是怎样一个神奇的过程啊！从一个单一的受精卵，然后从母腹中一变二，二变四，变八，这样子的繁殖哈，到了十个月怀胎呀、啊，大约有多少啊？大约有60兆这么多的细胞，60兆。弟兄姐妹，如果你一秒数一个，你要数200万年。这是何等的惊奇一个数字，更何别说小孩子的器官各种各样的发育在母腹当中形成。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惊奇的过程，这个不是仅仅一简简单单的一个生育的过程。所以说还有就是说，这个可爱的婴孩呀、啊，在母腹当中形成的时候，他是怎么能够从妈妈喝的鸡汤、吃的菜花、嚼的牛肉干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我们不晓得，透过脐带，透过胎盘，透过羊水。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工程，这不是实验室能做的，这是上帝做的。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有神的印记在上面，都有神自己亲自的制作。所以很多世界上的包括科学家呀，或者哲学家呀，有很多相信，但是大部分的哲学家，80%的哲学家都不相信有上帝。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哈，有一个很有意思，大概发生在最近十来年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全球最权威的无神论的科学家啊，无神论的哲学家了，他叫安东尼·弗鲁啊，弗鲁好像弗鲁哈、啊，这个不好听，弗鲁哈、啊，他呢是一个无神论的顶级的这个哲学家，他可以说是扛无神论大旗的一个人物。 他15岁他就不信上帝了。他爸爸是牧师哦，是英国教会的牧师。他15岁以后就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对思维感兴趣，然后开始不相信上帝。那么他做了多少，他这一生啊做了20多卷书啊，是专门是讲到无神论的。所以他是扛旗人物，他是这个翘楚啊，无神论的翘楚。那么但是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反思了，他开始反思，他反思自己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他觉得十分的荒唐，说了许多的假话错话，到了晚年呢觉得追悔莫及。然后的话呢，他自己说，我现在开始反思，我回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我成了一个反面角色的无神论者啊。他说这是一个无神论者，成了一个反面的角色，然后他开始自己批判自己。所以2004年他正式发表声明，他宣布自己从一个无神论的人变成一个有神论的人，从无神论的阵营加入到有神论的阵营。哇，这在全世界是这个哗然呢。所以在整个哲学界，整个的这个全球的哲学界就引起了轰动，引起了轰动。那为什么他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顶级的无神论者会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呢？他引用这个神学家呀阿奎那的哲学证实论，他觉得五种证实上帝存在的都是有道理的。原来被他感到拒绝的啊，被他批驳的，现在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道理的。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他研究了现代科学 DNA 的构造，他看到以后他说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辩驳，没有智慧，没有在这世界背后的大智慧超级智慧是不可能有 DNA 的，是不会有这一切的发生的生命的。所以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他说不经过背后智慧的创造改变是不会有生命的。所以就从 DNA 开始，那他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哈。所以在2004年他就开始啊学许多忏悔的文章，上电视给他的弟子讲论，我现在变成有神论。弟兄姐妹，这是很有意思，就是这位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re is a God 啊，有一位上帝啊。你看原来这写什么 There is no God， 这是他原来的，现在下面把这改了，改成多少 A God， 有一位神呢、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他经过的改变。然后他在电视上他也忏悔自己的过去，说对人的影响，对人的这个很多的教导是错误的啊。他说上帝确实存在的，一个世界啊上这个臭，他自己说自己是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者，现在改变他的思想，他所说的现在的话是真话啊。很有意思，弟兄姐妹，透过这一个改变，弟兄姐妹并不等于说学术界都改变了，或者哲学界都改变了，或者是很多哲学家都改变，不是，弟兄姐妹，他只能代表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最终只能代表我们自己，你信不信上帝，有没有上帝，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以前是无神论界扛大旗的，那么现在他倒下了，可能有别人再出来再扛，对吗？但是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他以前扛了，现在不扛了，那等于说哲学界都不扛了，不是的。但是我们还是说，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谦卑自己，不管你是哲学家也好，你是科学家也好，你即便是一个贩夫走卒，我们是一个普通百姓，我们不放下自己，我们仍然是不可以相信上帝，我们仍然不能够接受神。那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知道，神的一切创作有目的，神的一切造化有目的，这就是叫我们大家看到神的创作，叫我们真的是能谦卑下来，然后敬畏这位造物主。那我也愿意和弟兄姐妹讲，就是说人生有目的，我们的人生有目的，就像刚才所读到的两节经文了，像前边1到6节我们又把它放进去啊，就是从第7节和21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告诉我们呢， 这些称为他名下的人是神有目的的，是神创作的，是为他的荣耀创作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高的荣耀啊！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有许多不认识神的人还不能够明白这个人生的目的，但是基督徒应该知道，犹太百姓应该知道。所以在这里边，你说，哎，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讲的是以色列的百姓？我说没错，是讲的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是在说他们。但是同样，今天也是在说我们基督徒啊，就是说在座的我们，因为放在基督徒身上也一样说得通。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也是神的选民。既是神的选民，就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好要来述说神的美德。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心意，都有他的心意。你别说旧约的人物、新约的人物，今天的我们，神都有他的心意。所以你看看在圣经里边，我们提一些人物，你就会发现，当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在他身上有心意；以撒的时候，神在他身上有心意；雅各的时候，在他身上有心意；约伯、约瑟、摩西、约书亚。众先知、彼得、保罗，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心意，而且每一个人都照着神给他们的心意活出来，那就是他们人生的目的。你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召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边，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一个往啊，被召往哪儿去？神叫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这是亚伯拉罕的特征。你再看以撒，纵然有荒年，神说你要仍然就要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以撒就住在那个地方，不挪窝，就住在迦南地，守住了。弟兄姐妹，这是他人生的目的。那么雅各呢？他欺骗了他哥哥，他跑了，最后神说你要回迦南去，不在你舅舅那地方待一辈子，你要回到你的那个本地去，回你父家去。所以他的人生的转折点是回呀。那弟兄姐妹，你想想看，那约瑟呢？约瑟是差呀，是神把他差来的，不是被兄弟卖去的。说神在你们以前，神差我来埃及，我也要保留许多人的性命，我要存留许多人的性命。所以神差他一生。那弟兄姐妹，包括这个摩西，摩西是什么？是离呀。神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那约书亚也他说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弟兄姐妹，这就是每一个人的一生里边都有他神所给的目的。彼得呢是牧羊牧啊，他是牧人呐、啊。保罗呢是传呐、啊，一生要传福音呐、啊。所以今天在座的我们个人，我们都有人生的目的，你要去寻找。我们要去寻找在我们的人生里边神给我们有什么目的。所以你一生的目的，你的一生的目的不是说我有个工作是目的，不是说你恋爱结婚生子是目的，你也不是说你得一个学位你来读书是你人生的目的，你有绿卡你做公民那不是目的。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奔一个目标，到了神所给你达到的那个目标，那是你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讲基督徒的人生有目的，是有神的旨意的，是有神的旨意的。那么在创世纪里边，我们常常看这样一个家谱，对不对？创世纪第五章，你会读家谱吗？那创世纪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吗？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好，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公式啊，把以后的人都可以套进去啊。你看我这个在上面有画杠的地方，就是说在讲到以下的人物的时候都是这样替代的啊，都是替代的。比如说在讲到这个下边讲到赛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讲到以诺士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套用，讲到该南、马勒、亚列，一直讲到以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讲，他活了多少岁，生了谁谁谁，又怎么样的，给他起名叫什么，然后他之后又活几百年，然后生儿养女，一共活了多少年就死了，这是一个讲到他们的这个生平。那弟兄姐妹在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来读这段好吗？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弟兄姐妹，你看看，同样也是以诺活到多少岁的时候生了谁谁谁，对不对？以诺生谁谁谁的时候是多少岁？啊，那么又讲到他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弟兄姐妹，你在这里边有没有奇怪？亚当生儿养女，啊，这个赛特也生儿养女，其他的人也都生儿养女，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什么？以诺他生了谁谁谁之后，然后呢他与神同行300年，他也生儿养女。言外之意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你千万别以为生儿养女我们就可以不敬拜神了，不要因为生儿养女我们就可以不与神同行了，不要以为我们生儿养女以后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了，就远离神了。以诺和众他的长辈不一样，他不但生儿养女，他也与神同行300年。下面就告诉我们他活了多少岁，活了365岁。在这些列祖里面，他的岁数是最少的，只有他们的1/3。亚当活了930岁，马土萨拉活了969岁，这是圣经里边人最长寿的一位，969岁。但是你看以诺只活了365岁，是他们的1/3。但是以诺与神同行，神把他接去，就不在世上。弟兄姐妹，这是以诺他的人生，他是带着目的的，所以他是与神同行的人生。那我们基督徒其实都应该活出这样的人生，别说哎呀我现在有孩子了，别说因为我现在有工作，我现在忙了啊，我孩子有活动，所以我礼拜天没法去敬拜神了。你仍然可以在有儿生儿养女的情况，你可以与神同行。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所以当我们人生有目的了以后，我们就能活出这样子的人生。你可以向你的邻舍，你可以向你的同伴、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来活出基督徒的人生。他们看到你的人，哎，真的是和一些仅仅是要赚钱养家消费炫耀的人不一样。哎，你的人生是有目标的，你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是有目的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基督徒也是被拣选的，你有属天的目的，有天大的目的啊。弟兄姐妹，你千别小看自己的生命，别以为仅仅是眼前的事情，在地的这点光阴啊，几十年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是有属天的目标，一个长远的目标，要和神同行一生一世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愿意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人生有目的，是被主拣选出来。以弗所书这段给我们讲到神的拣选呐，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吗？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我，你看看弟兄姐妹，这个旨意有多早啊，在万事以前你都不知道的时候神就拣选了，而且他拣选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福分，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还说啊得儿子的名分啊，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这是何等大的福气。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人生被这样神拣选了以后，那与神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第六节、十二节和十四节里面，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啊。他说他使我们啊，第六节说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被拣选，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第十四节，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姐妹，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被造是为了荣耀神而造的。所以说，当基督徒你把你的目标，你把你的使命、人生目的达到了以后，使神得荣耀。使他荣耀得着称赞，这是神所得着的。我们得了福气，我们得了名分，得了儿子的名分，神呢要得荣耀。所以三次在这一章里边提到荣耀，荣耀，神要的是荣耀，因为神一无所缺。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真的从心里边知道，基督徒你的人生有盼望，你的人生有恩典，有福气，有目的，有意义。而且还不止于此，基督徒神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不仅是荣耀，还要带我们进入到更深的荣耀里边去。这就是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啊，十到十一节。原来呢，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谁是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他，都是本于他。是造物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万物都是属他的，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万物是本于他，也属他。那这个造物主要干什么？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啊！还哪有许多儿？上帝哪有许多的儿？不就一个独生子吗？不是的，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做神的儿女，所以你们我们。我们要进荣耀里去，进入到神的荣耀里边去，这是人生的啊，基督徒的高级目的，你的人生高级目的。那在这里边，神也告诉我们，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使人成圣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的救主，使人成圣。那些得以成圣的是谁？是我们基督徒哎。所以这两个是出于义，是出于义，都是从上帝的心意里边出来的。你看那个目的有何等的美好，因为救主从天来到地上是为了救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这些得罪他、伤害他、来抵挡他的人。但是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两个呢却出于义，都是出于神的心意，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去称街上要饭的为弟兄啊？有没有？捡破烂的，你称他为弟兄？或者说是在监狱里边坐牢的，你称他为弟兄？咱不说你瞧不起他，你跟他有分别。但是上帝称我们这群罪人、得罪他的人、攻击他的人、不认他的人，他称我们为弟兄。为什么？因为在主里边的心意同归于。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多么美好的心思，多么美好的设计，多么美好的目的。那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活来荣耀他，真的是很亏欠上帝。所以当我们讲到人生的目的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作为被神所造所选的，我们实在是真的是心里边要充满了自豪啊。所以当你说是基督徒，你千万别有点不好意思，有点不敢说出口，不敢宣告自己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子，是神的产业。你应该斗胆的说出来，你应该大胆的说出来，你应该大声的说，宣告出来，我们是有指望的人，我们是在神的眼中有目的有目标的人。所以我愿意弟兄姐妹真的是知道，透过这一切我们看到背后的那个精心制作，在这个背后有上帝多么缜密的心思，那么圣洁，那么美好，那么伟大的心思，要和我们这些渺小的人要在一起，并且将来还要到永永远远，这多么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成了一台戏，被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要展示出来神自己的荣耀和诉说他的美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愿神祝福大家，祝福大家。还是说有两段经文，如果你乐意的话呢，我们可以背一下子啊，这样的话使我们记住，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里边提醒我们，使我们可以生命更加的更加的刚强壮大。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背一下子啊。好，第一段是，就是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希伯来书，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满心欢喜，因为知道神你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最美好的旨意。主啊，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不再迷惑，主啊，叫我们也不再糊里糊涂的来走人生的道路，但是与神同行。主啊，就像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一样，主，我们今天立志在你面前要与你同行。求主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所得了福分，我们有这样子神儿女的名分，是你自己的恩赐，所以今天我们当感恩将荣耀颂赞归给你。说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圣徒在基督里长进，得更丰盛的生命，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谢谢大家。好，下边的话呢，我们要有差派能不能请长老，众位长老